P301 完成上帝在你我身上的使命，讲员是刘富里牧师。我想刘富里院长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他受神的恩高重用，为神的国度培育许多精英，神也借用他成为众人祝福的管道。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做工，让院长今天所讲的信息可以帮助在场所有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要来共同学习今天的压轴主题，如何完成上帝放在你我身上的使命。刘院长请。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完成神在你我身上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相聚不是偶然的。主耶稣，当我们有一颗心要寻求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命定，我们就是有一个心，是你怎么说你怎么说你怎么带领，我们就愿意跟从。主，你向我们说过，你的羊听你的声音，我们是你的羊，听你的声音，要亲近你，要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要寻求这一条路，以至于我们能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恭敬祷告，求圣灵动工，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不晓得我们，你愿意知道神在你身上的使命和命定吗？好像没有回应。好像没有回应哈。好，是不是你来这里说是要寻求，要知道到底神到底还在我身上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好，那我记得神的话就说，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哇，那我就觉得这是很美的一句话，这是耶稣的身上，等一下我会再讲。那么在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的领受，我相信神在你我身上都有一个他的使命。我用你我是代表我也在里面，我也在寻求神在我身上的带领。那么在这里看到的是，神在你身上的使命是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这是大卫这样讲。那么假如我们只要看到中文的时候都很高兴，你有什么事他都会关怀都要成全。可是当你好好的研究圣经的话的时候，是 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 是 The Lord， 上帝会完成他在我身上的计划，他在我身上的目的。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有他的使命，他有他的目的，他的使命，他要成全的不是你我的梦想，你我的野心，而是成全 his purpose， 完成他的 his mission。 而这使命，这目的，我相信都是和他的国度有关系。他拣选你我成为他的儿女，都有他的计划，有他在我们身上的期待。那我们到底是如何揣摩乃知道乃完成，那是最美的。那我们就发现耶稣，看耶稣，耶稣确实完成神差他来世上的目的。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那在这里我就发现说， I have brought you glory on earth by finishing the work you gave me to do。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由天上降下来到世间为人，生长在犹大地的一个伯利恒一个 baby。他在地上33年，他将要离世的时候，他 的祷告向神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是我已经成全。那我看到都是很感动。那么他在十字架上他又宣告 It is finished， 成了，成了，从创世以来所期待的，到他那时候所有人类的罪恶，还有从他那时候到以后生生不息的人类所有的罪恶，他说成了。假如他没有完成，假如他没有能解决人类的罪，他不能说成了，可是他却说 It is finished。 他是合神心意的神，他是合神心意的神仆，是明白父差遣他到世界上的目的。他不是活很长很长，他只有33年，可是他竟然是说他已经完成十字架上完成上帝救赎的大计，完成他在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他把神的国带到世上来，把上帝的爱彰显在人间，把重新和神和好的道路打通。那在这里，在耶稣身上，他是 fulfill his purpose。 那是在我就想到圣经人物里面呢，我发现圣经许多的人物却是没有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成为我们的见解。我又想到谁？我想到参孙。参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出生，还没出生啊，天使就向参孙的母亲显现啊，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原来他们是不生不能生的，可是却要生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很特别，要做一生做哪些人。那么就交代这些清酒浓酒不能吃，然后咱们就讲这，他说因为他要起手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明显的神在这一个 baby 身上有一个目的，是和神的国度有关系的。可是当我注意看，看到参孙成长的记录，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给他，还有看到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啊，这是一个蒙神赐福蒙神所爱，这是何等的美。也是这样，有一个这样背景的人，参孙这个人虽然是很奇特的背景，神也确实给他特别的力量，他可以撕裂狮子如同撕裂山羊一样力气，可以捡一块芦丝骨杀1000人，他可以拆下城门扛着门框都扛在肩头上到山顶，他的力量没有可以比。这是一个可以成为以色列领袖的人物，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可是他做了40年却没有完成原来神在他身上加给他这么大能力的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参孙没有完成神在他身上人生的计划。注意看他的一生，我们却看到他一再的失败。原来生下来是拿细尔人，却没有拿细尔圣洁的生活，虽然是做以色列士师，却不尊重他的职分，却不是以神的意念为意念，却没有以神的国度为重，心里所存的都是自我，他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自己喜悦喜好就可以，自己的情欲就这样的掌管他的人生，结果惨败的结局，眼睛被挖出，又被同人拘锁在监里推磨，只看到最后他祈求力量，和3000非利士人一直葬在一个大戏院中。圣经记载他2次祷告呼求神，却都是为自己，一次是口渴向主求水，一次是在最后报非利士人眼睛之仇。我发现这里都看到是为了他自己的做祷告。接着让我们看犹大的见解。犹大是12门徒的其中的一个，他也是轰轰烈烈的出来跟随主，他也是都是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来跟随耶稣。我们都看到跟随耶稣3年半的生活当中，他看耶稣所行，听耶稣所讲， 也参与耶稣的宣教啊，这一个团契，那么五饼二鱼神迹，他也在其中参与服事。但是虽然常与主同在，却是有自我的坚持。可以说，假如为我说，哎，他95%都是在跟随主，可是5%还那个自我。那么在这里，我就讲到19世纪的一句名言 ：If Jesus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比较客气的翻译就是：假如耶稣不是你我全部的主，可以说他还不是你真正的主。所以圣经这样记载，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勒犹大心里，为什么不放在彼得心里？为什么不放在约翰心里？为什么会放在犹大心里啊？因为犹大有一个破口，黑暗的势力可以随时出日，卖耶稣的种子就这样种下去。同样在约翰福音13章就2节这样写，可是以后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时候，那耶稣门徒就问他说，是我是水，耶稣说我沾一点饼给水就是水，耶稣沾一点饼递给了加勒人犹西门儿子犹大。我想耶稣的用意还是希望他是不是可以转变，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第27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同样一段圣经前面看到撒旦日了他的心，是的，犹大确实有一个破口，就是黑暗的势力可以在这个破口里面进入。那你说那只有一点点，可是一点面笑，保罗说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出来。不要以为一点点的破口，不要以为一点点的自我，又是不小心使全团都发出来，使犹大原来是一个全时间奉献的人，可是最我们看到他是这样的结局。让我们看那这样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的使命，到底耶稣是怎样的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注意在我们看到，第一是因为他遵行神的主意。我想在耶稣的心中有一个 mindset， 有一个心态，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是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你的经卷上已经记载。他又 repeat 在这个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们就发现第一个，耶稣为什么能完成，因为他有一个 mindset， 他知道他来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发现，我又发现耶稣有一点，就是他注意圣经有关他的话就要去完成他。他注意圣经有关他的话，他很注重神的话，所以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传道的路上，我们看马太福音4章17到20到21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安息日平常的规矩真是坏堂，站起来还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的书给他，他打开找到一些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治的，压制的得以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呢。那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我就发现耶稣熟透旧约的圣经，他常常在那边注意圣经有关描述他的，他要去完成。那我想看到就是说，比如这里还有一个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里也是一样。你看他那天叫两个门徒去把一只小驴驹带来，那最后他说，假如人家问你要做什么，他说主要用它。那么写马太福音家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又骑着驴子。那我就发现耶稣都在思想神 在他对他的话是什么，那么他就要去完成。面对受难，门徒跌倒，那时候啊，就是26章30节，那时候耶稣对他们说啊，因为他们知道他要走十字架道路，耶稣向他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啊。最后我们都知道门徒啊都分散了，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就像这样，他就在想说啊，在他的身上是要击打牧人，门徒分散，所以他就像彼得在说啊，你怎么样我都跟随你。可是耶稣就这样的向他说这话，那看他被捉拿顺服而不反抗。那当他们啊，就彼得他面对人家来捉拿他的时候，彼得就拿刀出来，就把一个祭司的佣人耳朵砍掉的时候，那么耶稣向他说，收刀入鞘，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差遣12多银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后面讲一句话，经上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那就发现耶稣都在找圣经的话，那他怎么去应验啊？这一切事，后面又说，这一切事成就，会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他的门徒就跑开了。所以在这里，我就发现耶稣都在寻找圣经里面，他去 fulfill， 他去完成。他注意经上有关记载他的话，他要完成。他清楚他来世间的目的就是要遵照神的旨意。提及遵行的神的旨意，他自己说，已经说了，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把遵行神的旨意如同吃饭一样。那为什么他能完成？因为他有这样，他抓住神的话，注意神的话。那接着我就发现他时刻亲近神。哇，这里太丰富了。你还记得耶稣什么时候来亲近神吗？他是如何完成神在他的圣诞计划？我发现就是他经常亲近神，保持他和父神生命的关系。四福音中我们看到他清晨未亮的时候啊，亲近神，借着祷告亲近父神，清楚他来世上的目的，以致不停留在一次而往前行，继续做传道的侍奉。他不是肉身活的几千年一千年来完成，他33年，可是他完成说 finish。 哇，这是很美。那一天他不是整天忙碌吗？前一天整天忙碌，在会堂里面讲道，那又赶鬼，然后下午到西门的家，又西门的岳母病，他把他又医好，晚上天晚日落，许多人都集合，病人都来了，鬼被鬼附的都带来了，耶稣都医治他们。可是第二天早上，一群人又来了，又发现哎呀，这里可以得到医病，没有想到找不到耶稣。彼得找的话，众人都找你啊，求主怜悯我，求你怜悯我们。假如我众人都找我，那我赶快去。可是这里耶稣没有，他说我也要别的啊城市。我是去传道，因为我本是为这事来的。原来他在环境这么忙碌当中，他去祷告的时候清楚他的 mission， 不是为了，因为他只有33年，以致他所以发现哎，我的 mission 是这样，所以他就往前行。好，他不被 disturb， 就是按照人的需要。是，我就发现夜晚的时候，你知道他整夜祷告才拣选12门徒。我想你说拣选12门徒怎么要祷告到一整夜呢？里面有一个他要拣选一个，他也感受到这个人是要卖他的。你看到底要不要拣选他？我想他的 struggle， 他在神面前，他在面等候，最后他顺服神，就这样拣选。我服侍以后，那一天约翰不是被砍头，他听到吗？他很难过，就向门徒说，我们就独自要往旷野去。我知道每一次到旷野去都是要亲近神，没有想到到那边的时候人群那么多啊，他又怜悯他们，又讲道，又医病，最后还用5饼2鱼，还 让五千人甚至更多人都吃饱，吃饱以后他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众人散开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我发现在耶稣身上没有一位用服事主来代替亲近主，我想这是我的软弱，传道的软弱就是常常用服事主，我已经服事主了，所以我应该可以休息了，可是他没有以服事主来代替亲近主，所以那一天服事完了以后，人散开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直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我想面对抉择更是这样，在克西玛尼的祷告，你看我父啊，这杯若可以，但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又祷告，主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他祷告第三次这样以后，他可以向在睡觉的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就是勇敢面对十字架，是明明知道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是死的道路，可是他因为祷告以后清楚神的意思。我想在这里提到祷告，其实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意思向主表达，但是你的表达不是你的坚持来说，但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耶稣的人性不是没有挣扎，可是他就是定义照主的意思。那么我就发现他在十字架上仍然是亲近神，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他定在那边痛苦的时候还做这种祷告，还有在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那你看在最后的阶段，他就是和神一直在说话。耶稣，所以说耶稣是在任何时间都在亲近神，也就是说耶稣无时无刻的亲近神。刚刚我们所说的都是片段片段片段片段，可是这种片段啊，养成到最后是他是一个随时在和神交通的人，随时和神在交通的人。我想在这里，我想我们这一群都已经进到我们要自己有在亲近主灵修，可是不是只有那一段，我想那一段不过是你整个灵修的一个 example。 我就觉得一个很棒的一句话是什么，神的话是说，耶神叫摩西设立一个约柜，然后向他说，我要在那里和你相会。他不是说你要在那里和我相会，是我要在那里和你相会。原来神主动的要和我们相会，那这个态度就不同。那这样的话，我想刚才所说的耶稣在任何时间都在亲近神。那么在神学里面，我就鼓励写灵程杂记，这样的操练，这样的操练为什么这样写，这样一直操练，操练到你只会，你在车上你到哪里去，你心中那个连线没有断，一直在祷告，主啊我要去啊这个聚会，主啊我要来，我要带领这个聚会，就是你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那么接着亲近神以后，我就发现他完全的顺服神，亲近神之后他完全的顺服，哇塞，这是最美的。我想灵命，吴勇长老说，灵命不在你读多少圣经啊，做多长的祷告，固然要读圣经，固然要祷告，乃是在你灵命亲近主以后所流露出来的，那才是要紧，那才是，而不是看你那一段你出来的，假如传道人出来，你的牧会，你的一切，那么才有那件事情发生。不要只有局限在说我灵命就是在亲近主，不是这样。让我们改变，我就常常在灵命塑造课程这样提起，有一个我都希望同学有分享。那么有一上课的时候，一个人分享说，那一天我正在亲近主的时候，我的先生来敲门，你的时间已经到了，孩子要在了。他说啊，那么他正在灵修，觉得很热的时候，有人来 disturb 他，说不要吵，我知道了。我们招他去了，两个孩子在车上，两个女儿 那么小的再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背错了。姐姐说错，他说没有错。那么他正在驾车，就你们不要乱吵。圣灵就开始光照他说，你刚才不是在亲近我吗？你怎么会有这种话出来？他流泪向孩子说 I'm sorry, mommy crazy, 妈妈，上帝刚才圣灵告诉我我错了 forgive me。 然后打电话到给他的先生说，早上你提醒我时间到，我确切的表现我对你实在，上帝刚刚指责我，我不对，真是对不起。然后他讲完以后，他就大哭了。他说上个礼拜牧师才讲不要晚节不保，我早上就不保了。灵命不在你读多少圣经，乃是以后你的流露。当他哭得那么厉害的时候，我向他说，姐妹，感谢主，你的不保只有20分钟，有多少人不保是整天不保，整个礼拜不保，一生气什么都不做了，什么都瘫痪。所以在这里我就发现，他亲近主之后要紧的是他完全的顺服。我想我们必须要这种态度，否则读经有什么作用？我说神的感动有什么作用？那神的感动，我们一不顺服不遵循的时候，我们会硬的心，以致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就不堪设想。所以耶稣在言谈之间，我们看到他对父神的顺服，主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又说，我是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他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有一天我读到这里就很难过，说糟糕，多少事情都我凭着自己做了，多少的决定都自己做了，可是多少人没有祷告。他说，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我没有不会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的命令，一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他说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父对我所说的。所以他一直的顺服神。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知道，那么他又讲一句话，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他正在寻找神在他身上，神用什么杯给你你就领受。最明显的是克西玛尼那个祷告，父啊，这杯若可以离开我，求你让他离开，可是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意思，一个是他自我的意思。可是自我的意思是带到可以带出来，可是带到主的面前说降服是按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在这里这个杯我岂可喝，岂可不喝呢？那接着我发现一个最棒的，就是他成功，他能完成是他所十字架的道路。他曾经这样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为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因为那一天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人说我是谁，以后说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这样说，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因为这不是属血肉只是你的，我的天父只是你的。那么就是开始夸奖彼得，哦，我要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哎，我就发现耶稣在建立他的教会，耶稣在做这一条来到世界啊，成全神在他身上的使命，这个道路有阴间的权柄，确实有阴间的权柄。你在建立教会确实有阴间的权柄，可是他已经宣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哇，我就思想这个很深的意思，是确实有，今天我们在服事有阴间的权柄， 你看今天啊早上的 workshop 又提到，这个陈中清牧师提到啊，传道人所面对的这些，确实有阴间的权柄要摧毁，要来攻击，要来破坏传道人，要来破坏神的儿女走在神的道路上，确实是有。可是耶稣已经宣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接着他在此开始就讲，既然知道他，既然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既然他是基督是永生之人，他开始说，好，从此向他们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受文士法利赛人的苦，而且要被逼迫，还有最后死三天，接着三天要复活。这个时候彼得就转过来责备他，斥责他说，这永远不这是永远不会离开你。有没有马上耶稣马上转过来像刚才称赞的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样的一个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他说，因为你所你不体贴神的事，乃至体贴人事，乃是说更白的翻译是，因为你所想的是人的事，不是神的事。然后就向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里我就发现是有阴间的权柄，可是当我们不肯走十字架的道路，不肯走这一条十字架舍己的道路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成神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么好好思想，我在默想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自我，你我这个自我就是阴间权柄的温床，借着你，你在坚持你自我的时候，使神的教会不能成长。这是我深深的感受。我用这样的一个词句，就是说成为阴间权柄的温床，你在那边被套住了，被扣住了。可是耶稣不同，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说，这世界的王将到，可是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啊，就是说用白话就说，这阴间的权啊，这黑暗的这个黑暗势力撒旦，在耶稣的身上找不到挂钩。这样的人才能完成神在他身上原来命定的计划。我问题来了，黑暗的势力在你我身上找到挂钩没有？我想这个是要好好的审视，因为阴间的权柄就是借着那些挂钩，在我们这一个人没有顺服神带来的脾气、个性、不饶恕，还有许多的事情，这些拦阻了神的国度的开展。所以在这里，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确实，我们在教会时候确实有阴间权柄，可是耶稣已经宣告不能胜过他，是因为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找不到挂钩。同样，今天我们跟随他人一样。好，所以只要见到阴间的权不能胜过他，所以阴间的不能胜过，因为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好，那现在我又想圣经，刚才是圣经人物的见解，现在我圣经人物的榜样。我在想，假如今天你听到，我不晓得你现在的年数多少，哎呀，我现在还能不能完成我剩下的年日，能完成神在我生命里，这个才实际。我没有早知道，假如早听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就说我要建筑。可是我们已经问题发生了。保罗，我就发现保罗的榜样，哎呀，他以前不是怎么样啊，逼迫教会的吗？不是发现这里许多的问题，可神怎么用这样的人？好，我感谢主，神的爱临到他，他清楚他的蒙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清楚他蒙召，第二，他清楚他的使命。你看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他说那时候 神呼召他的时候，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就讲了一句话，我父子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好，保罗不是从一开始就走在主的道路上，他最后去遇见主以后的态度。那今天我就想到，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这样的态度，是不管我们过去今天，你假如感受神在你身上带领，我们就好，我们就专为主的心智。所以保罗是这样，从他蒙召以后，他的见证，他知道圣灵在各自啊，有指证说有困守患难临到，可是他却说，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往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主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就是很美很美，然后最后他做十字架的道路，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想这里就讲得很明白很明白，他这个人已经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又想到大卫的榜样啊，大卫有很可取的地方，他心中常常渴慕神。你看诗篇不是这样吗？不是有这样许多的见证吗？好，但是我们发现大卫失败了，大卫也失败了。大卫，我想那一天啊，王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示威的仇敌困扰。那么人家去打仗的时候，哦，都是在这就被是困扰。那时候王对先知耶利米说：“哎呀，我住在王宫，耶和华的约柜竟然在帐幕里面，所以他就起意要建殿。哇，他想到常常想到神的家，常常想到神，所以。”这一点就是让神喜悦的，就是他心中渴慕神啊，他是我们的榜样啊，榜样。他的榜样不是只有这里，是只有。假如他只有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提他出来，哎，我能做到吗？我们就发现实际大卫也失败了。大卫，你记得那一天，那怎么样失败呢？你看。神在他有使命，可是在走神的使命当中曾经软弱，一个常常思念主的人，一个常常赞美敬拜的人，写出多少感人亲近神的大卫，却在一次心里没有注意之下，受到黑暗势力的辖制，结果失败了。太阳平息，大卫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起了不好的意念，以后就走进了追踪，不可收拾。他失败在何处？很明显的，他在王宫那些在那里，他说平顶游行的时候，他不是在左祷。假如那时候是在祷告，在左祷的话，你看到啊，赶快就马上过来，因为他不在左祷。我不晓得你有说你在散步的时候是不是在左祷，还是你想什么？是走路以后让你想一些事情，还是左祷以后让你把你的心归到主的面前？我说，假如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和学生说，大卫那一天不是在左祷，所以那一天就进去了，一步一步的进去，一步一步的进去。好，当神借着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马上说，我得罪耶和华。然后我们就看到诗篇他的忏悔，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人，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哇，那种祷告何等的迫切。犯罪向神悔改，向谁悔改？为什么神用他？为什么神用他？是因为不是说他完全。那我看到大卫以后，我就可以给弟兄姊妹说，对我们很大的鼓舞，就是说你还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何神人不是都没有跌倒，乃是他时刻就马上转向神。今天啊，陈中坚牧师也提到宋尚杰。其实宋尚杰，你在他的传记当中，有人问宋尚杰说：“你讲到怎么那么有能力？你讲到怎么呢？”他说：“因为我不停的认罪，他不停的认罪，以至于黑暗的势力在他身上找不到挂钩。”我想，这就是我们能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就是要刚刚今天啊，这个陈牧师也讲，那我今天要加强这样不停犯罪。我不晓得，哎，你有没有赤脚走过路？赤脚走过路，多大的石头叫你不舒服？多小？
很小，
很小。好，请问你的鞋子里面多大的东西就叫你走不动，要开始要把它去处理好？多大？那更小啊！请问多大的东西在你眼睛里面，你就叫帮助我一下，吹一下，多大？你有没有发现？我想这个这个宋尚杰所那个认罪，你就会了解，一个人越亲近和神关系越亲密的人，会随时看到，哎，这个神不喜悦，所以他昨天的梦不正洁啊，怎么昨天讲话啊，对同工不诚实，怎么样？他就马上。他不允许那些东西滋润在里，因为他不愿让黑暗的势力有任何的挂钩。所以你参加这个 workshop 以后，我向你恭喜，就说你有希望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你怎么不阿门？没有，你参加的时候你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大卫，可是大卫就是回转，他可有这样机会。所以我每次想到大卫，就说对我们有盼望。没有，我们说哎呀，过去啊这个怎么这个账怎么算呢？算不完。但是现在说，主啊，我从今天起每一样都让你做主，任何的黑暗我都要拿掉的话，你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感谢主的恩典。我每次想到大卫，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是使我们这个软弱还有一个盼望，你我都可以做合神心的人。你向隔壁说，你可以做一个合神心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完成神在你我身上的计划，合神心的人做合神的事。好，我发现西门的榜样是他软弱失败，可是算是怎么跟随三年，最后说啊，什么大家都跌倒，我不跌倒啊，怎么众人会离弃你，我不离弃你。可是最后进了，他也是勇敢的。你看人家抓耶稣的时候，他就拔刀就砍下去，砍了一个耳朵就砍掉，还好耶稣把他弄好。这样的人，可是耶稣说收到入香啊，他软下去了。人家抓耶稣，他瞬间靠远远的跟随耶稣啊，然后还哪里会想到，竟然是三次不认主，还说花咒起誓，我和他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他，这个怎么讲得下去？是彼得也是这样软弱过的人，可是我发现啊，他当耶稣的眼睛和他一看，他想到主的话，就出去哭了，悔改了，感谢主，主知道他的心。所以当复活节说去告诉我的学生和彼得，特别要告诉彼得啊，西门知道主纪念他，所以在约二十一章，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可以在那边谈，可以在那边谈，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你知道我确实，我曾经失败，可是我却爱你。阿们、哦、我们都曾经失败，我们都曾经软弱，但是西门又是一个榜样。到这个我看到保罗是一个榜样，大卫也是我一个榜样，哎，西门也是一个榜样，上帝仍然用他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这些事情。所以他真诚的爱主，真诚的爱主，主啊，你受无所不知，是。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是，你我是神特别拣选的。阿们。你相信吗？我也相信。我大学去遇见神， 被神光照，我是一个罪人。那我就想找我解决罪，我知道神赦免罪，可是没有那一次，当我遇到实在没有路的时候，神自己的话向我宣告我的罪得赦免。我在传道人家长大，我知道赦罪，可是没有那么一次是我自己经历神宣告赦免我的罪。也神允许那一次的失败让我转向他，遇见他，领受他的赦罪，以至于让我寻求我前面的道路，到底做一个继续 pursue， 做一个土木工程师，还是去传那个罪得赦免喜乐福音上帝的使者。我就开始问，那么又清楚神对我的呼召，感谢主。我今天站在这里就这样，我先回想过来，是就是在这个52年前，我去遇见他，我去经历他，我相信神在我身上有他的 purpose， 同样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 purpose。 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来寻求神，在神的话里面常常在看，主你在这里向我说什么，你在呼召我吗？主你要怎么样，就是常常在询问，然后从神的话，耶稣也从神的话来知道他要走的路，你我也需要从神的话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注意明白他在你我身上的计划，定义遵行神的旨意。可能有一些人神是要呼召你全时间出来的，可能有一些人神要你是怎么样在教会配搭的，可是寻求神的旨意，假如神有呼召你，真的你要思考，因为完成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比你自己的计划不晓得多少倍。不要让我们像参孙，明明知道是神拣选，可是我们过着自我的生活，以至于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所以在这里更注意圣灵通过他的话语在你我身上的带领，你来寻求神，你就是亲近神的时候，主啊，你说这个以早期那么久以前写的对我有关系吗？那么对耶稣也是那么久以前的神的话，可是他在寻求，所以他多少次用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就是说不可试探神，就是用神的话来成为他的力量。而且他说圣经说怎么样，所以我刚才讲那么多就是这样寻求，更注意是圣灵通过他的话语在你我身上带领，借着紧紧的亲近主，紧紧的顺服主，常常清理我的内心。我想在这里就是刚才那今天早上那陈忠正牧师说，就是经常的认罪的工作，认罪的工作，时常清理，时常清理，调整我们和神生命的关系。一失败就立刻的认罪，感谢主的恩典，神赦罪的恩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还有没有过去的罪担一直在心中辖制你的，这个一定要处理，否则那也成为挂钩的地方。我只知道说这是一条路，你我要被神使用，一定要常常整理你的内里，只要你拿出去它就丢掉。我常常用这个比喻，你家什么时候在倒垃圾，你家什么时候在垃圾车回来车垃圾，清晨礼拜几，礼拜四，那请问他是拿什么垃圾？不要的，你要不要拿出去？你不拿出去，他会不会拿？啊，有没有你拿出去的垃圾，他那天换到以后就丢还给你的？没有，感谢主，一起来念，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说，所以你参加这个 workshop， 你就在这里，神要让神在我身上完成他的使命。我先整理我的里面，然后不让黑暗的势力有任何的挂钩，然后你才能向前走。一失败立刻认罪，所以让我们学习送上节，我不停的认罪。那一个不停认罪人，我想他是要谦卑的，他没有什么可夸，只有谦卑在主的面前，所以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他在你我身上的使命。阿们。好，我就讲这样。好，有什么要问的，有什么感受要提出来的，听了以后你的感受如何，还有你什么回应。那我想最好的方法是你们是要两个人三个人说到今天我听到哪一点。好，现在你们两三个人可以谈话，给你们三分钟，到底你听到哪一点，有什么你可以实际去做的。现在是你们可以讲话的时间了。好，谢谢。好，现在我就假如你们有分享的话，你们一组人可以一个人分享几句话，我们领受什么，那么谁在分享，你们就为他祷告。哎，那一番哦，这个我也可以这样，我也好，从你们这一组。
从这组呢，就是
大概。哦，你注意听哦，看到哎，有什么可以学的？
有大概两位分享过相同的一点，就是，这里说是完成神在你我身上的使命，但是希望先知道神在我身上的使命是什么，知道了以后就努力去完成。 然后另外一个分享呢，就是在这里边提到耶稣在完成神的使命的路上，他特别注意圣经有关他的话，然后要完成它。所以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寻找跟圣经的过去的圣经经文和他的人生之间的关联。所以他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自己也是需要思想，我们所要尾声的人生使命也好，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也好，是不是在这个圣经当中话通过我们的一些行为来做出应验。
好，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助他实在这样的话，这个应许我们都不去摸的话太可惜了，所以让我们就从神的话抓到神已经应许给人类所有那些，我们就抓住说主你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所罗门王建献殿以后跪在前面前说，主你亲口应许，你亲手成就，应许谁？应许我的父，已经过去了，应许我的父说你儿子要有人做王，然后要替我建殿，他说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而且你看神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不抓住？所以这里很对，那第一点就是要去清楚，那么怎么清楚？还是从寻求神祷告人去寻求，到底神要在你我现在，你要说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什么，其实我是要说求用我余生，是要余生的，因为我们有的年纪到一个年纪求用我余生，而不是一生已经过去的。所以感谢主，然后现在到底主要我做什么，至少完成这里神要我们走的路原来是这样，可是因为我们高高低低，不要紧，神不会做回到原来，因为时间也不允许的，你是从这边怎么样去完成啊？求主帮助。好，你们有没有分享？
我们就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要认罪，不要给撒旦有一个挂钩。
好。
第二点呢就是像耶稣一样，凡是用神的话去处理神的人。
好，谢谢，很好，不要任何挂钩。来，你们。
好，我觉得比较感动的就是不停的认罪。我们都是不是神的人啊，如果有罪。如果不解的地方呢，我们不可能去忽视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无瑕疵的。当我们只有我们没有罪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才能接受他的祝福，才能去忽视他，也才有成了一个恩典出来。
好，在这里有没有发现，现在忽视的人有两种啊，有三种，一种是什么？就像撒母耳早期的忽视。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所以他跑到以利亚面去，你叫我没有回去睡，哎，又叫我没有回去睡，第二次没有，哇，以利才发现是神在叫他。所以说假如下属在叫你，就说仆人静听，我在这里，仆人静听。他说圣经说啊，这个撒母耳记上三章七节，那时撒母耳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到他的默示。哎，一个已经在服侍，他已经在以利之下学服侍，可是他不认识耶和华，这个要尽到竭力追求认识。可是一个更可怕的是在第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三，以利两个儿子，圣经说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两个儿子是谁？是祭司，是今日的主任牧师，是今日的院长，是今日的什么，可是不认识耶和华。是，然后你就发现不认识是在他们的生活没有见证。所以这个都我们提醒，所以我们抓住一句，主啊帮助我不停的认罪。来，你们在好不好？不够
啊，我想我回顾起来就是一个榜样，
一个榜。
那我们剩下的一生呢，最好要不好的倒垃圾清洁 然后我们一生有时候很有限，能力不能上手，就是因为自己还是自己，所以希望是就是不断的感动我们的心，不断的认识，谦谦以对，然后求果效，客气，
感谢主。啊，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了，有什么过去的垃圾应该要道德干净。来，
我们夫妻两个就是回顾我们过去这一段日子，想到主耶稣他的顺服，以至于神差遣他来世的这个使命没有完成，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顺服当中接受上帝给我们所量给我们各种的杯，顺服他，然后甘心的来以这个杯能够成为神的器。
阿们，好，谢谢。来 next。
我也是有类似的感动啊，就这个主题如何完成神在我身上的使命，没想到就是不是一生只有余年，所以我就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还有多少年啊？这整个课程就提醒我。
感谢主，假如神有呼召，就来念神学。所以余生就是让主用。
看到完成神的旨意是一生最快乐的时
候。阿门。感谢主，好，谢谢你们呢，来。
要更多的认识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意让主活，就像使徒约翰的话，让他兴旺，让我得力，不要自我为中心，要尊主。
阿门。哎，你向隔壁说不要自我中心。好，谢谢。来，你们。
上帝呼召我们，他都给我们使命，我们也找到了。但是在完成这个使命的途中，充满着一些的风险危机，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随时堵住破口，要提早切断一切影响我们的一些因素罪恶。那弟兄也有分享到，就是常常要审查自己，每天在主里的更新。
所以大卫才说：“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做永生的道路，是看在我里面，不是我已经做的，看在我里面，这里处理来。
对我个人，我是说神的呼召，然后已经做神的女儿那么多年了，那但是我觉得说我要更应该是不要看外面怎么样看我，我要因为神给我的 promise never you know change， 这是我对我个人。那这位姐妹她是说有时候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有时候她来，但是我觉得说她给我一个就是说她希望她儿子信主，那我觉得说这是神让她从台湾带来美国，就是要让她显现，因为神讲的说她要一人得救，也是要让全家人得救。
好，感谢主，求主帮助哦。来，后面怎么样？来，
要是主力的圣灵通过他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带领，要跟紧紧的亲近主，紧紧的送出。
谢谢。阿门。来，你们。对。
我觉得说，我们亲近神。神必定亲近我们，而且人主动的来亲近我们。我们要学习像耶稣这样子的，天还未亮，还有做什么事工的时候，他就整夜的祷告。我们一生要常常祷告，神是喜欢对我们说话的神，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亲近神，安静在主面前，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
感谢主，神是向我们说话的神，很美。来，你。
我对刘牧师这篇信息，我觉得我个人领受重点在于完成，不是没有呼召，不是没有
应许，
而是如何完成。
是
完全重点是顺服到底。
嗯
有时候是顺服不够。那顺服有时候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好像信过神说，哎，这条路可以走到底。那碰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就会顺服，我觉得那个顺服是一个很难的。
感谢主，那个都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嘛，没有基督耶稣的心，他本有的神的心，怎么怎么怎么顺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来 ，next。
我刚才我们就分享是那个认罪，认罪祷告，然后我觉得其实认罪是经历神的一种方式。然后我刚才突然也想到，觉得就是和神，就是神有很多的事情交给我们，但是我们就。不理解，他可能是看不到他的计划，所以就会有抵挡，会有惧怕。然后就像基督一样，在最后的时候，也就是说，主，你为什么遗弃我？但是他还是能够顺服在神的里面，就是诚实的去面对，即使自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或者心里有非常大的不满，但是他还是选择诚实的去跟主去祷告，所以他也一直是接受神的指引，然后就完成他的使命。
谢谢，很好，来最后。
是完全回到我们身上的使命，这本圣经就是耶稣的中心嘛。那这本圣经的人物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界限，在神学上还是在基本生活的上面都很容易，只要我们诚心愿意来做的话，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
谢谢，好。就是我们希望真的是你参加这个 workshop， 巴不得我们都有一个定义。我特别用后面这几个例子，就说不管我过去怎么样，你今天都可以再一次和神有一个关系所主。让我剩下的后面的好剩下不晓得多少人都是完成你在我身上去。好，我们唱这首诗歌来解释，完整的我今到底降服，我要属主，单要属主，我心所愿，我口所恳求，愿主每旨在我成就。完整的我今到底降服，我要属主，但要属主，我心所愿，我口所恳求，愿主每旨在我成就。真生灭之常把我包围，直到我完全顺服你。真生灭之常把我直到我完全顺服你，那全顺服你，英文就说 Dear, I'm totally lost in you， 完全都在你里面。罪恶痛苦，我尽已离弃，见我如此幽暗无比。但今有光把我路照亮，救主为我成心太阳，真生灭之常把我包围，直到我完全顺服你。
三三每周常把我包围，直把我完全属乎你。我们祷告，真神每主常把我包围，一直包围，期待我完全顺服你，以至于能完成你在我身上的托付，以至于能完成你在我身上的使命。我们这一节一起在这边分享，因此我们就恳求你给我们这一个信息之后带来的行动，带来的心智，求你祝福每一个参加这一个聚会的人，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
然后我们回去，我们在地上都有朗诵哈，到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说一下，四点钟开始恢复正常活动，好，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请一下到大堂里，谢谢。